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。NBA 退役球星卡里姆·阿布杜·贾巴曾经说，我试着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他们可能只是小事，但通常造成赢与输的差别。许多人以为人生的转折是来自于轰轰烈烈的大决定，但事实上，决定生命方向的往往是一个又一个看似微小的选择，这些看起来小小的决定却可能成为永恒的分水岭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探索书中另外一位幽灵跟光明的灵之间的对谈，挖掘背后所显露的决定。
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，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。拿起心中的罗盘，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，一同追寻智慧、希望与爱。这里是阅读星球。
欢迎来到阅读星球，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，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。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《开往天堂的巴士》，或者翻译为《梦幻巴士：天渊之别》。上周说到，作者和顽强的幽灵分别之后，发现自己一度被对方负面的情绪跟猜想所影响。虽然心中没有明确的计划，作者仍旧起身离开河流，朝着树长的最浓密的方向走去。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回到巴士上，但是他要避开空旷之地。作者心想，如果能够找到那么一点点的证据，证明幽灵的确可以在这里待下来，证明这样的选择并不是一出残酷的喜剧，那么他就不回去。同时，作者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进，警戒不懈。过了大约半个小时，作者来到一块中央长着些树丛的空地，他停下来斟酌要不要大胆越过去的时候，才发现这里不止他一个。一位幽灵步履蹒跚地走过这片空地，在这片坎坷难行的地上尽快地行走，却又不时地往后看，仿佛有人追踪似的。看得出来，那是一位女人，衣着十分考究，然而她一身华服的虚影在晨光下却显得阴森恐怖。我们以下就称她为华丽幽灵。华丽幽灵向树丛走去，却无法进到里边，因为枝叶过于坚硬。可是她仍死命地紧靠着树丛，似乎相信已经将自己藏起来了。不一会儿，作者听到脚步声，一位光明的灵出现了。光明的灵脚步声总是会特别引人注意，因为相比之下，幽灵走起路来是无声无息的。华丽幽灵一看到对方就大声尖叫着说，走开走开，你没看到我不要人打扰吗？但是光明的灵是要来帮助对方的。华丽幽灵说，假如你还有那么一点善心的话，就给我走开，我不要人帮助，我不要人来烦我，走开，你明知道我走在这个可怕的尖刺上，无法快步地摆脱你，你就利用这一点，真是卑鄙。光明的灵说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马上会改善的。 不过你走错了方向，你要去的应该是山上，你可以一路靠着我，当然我不能完全背着你，但你的脚几乎不必负荷什么重量，痛处会步步减轻的。殊不知，华丽幽灵并不是怕痛，而是不想要以自己幽灵的样貌见人。在幽冥城里，一切都是阴暗的，而且大家都是幽灵，所以不太会注意到彼此的不同。可是来到天堂，这里的环境、阳光以及光明的灵，再再都让华丽幽灵感到不自在，甚至是感到羞愧，但是他不想要承认。华丽幽灵认为，他这个样子怎能到那些有真实身体的人当中去呢？那比在世上一丝不挂出门还要糟糕，因为谁都可以透视他。光明的灵安慰他说，我们刚到这的时候也都有点幽灵的样子，不过那会渐渐消失的，你只要走出来试试看。华丽幽灵觉得，与其让他们看见他，他宁可死。可是光明的灵提醒他，他已经死了，想要再死是没有意义的。既然没有办法再死，那么华丽的幽灵就转为悲叹地说，但愿我没有被生出来，我们为什么要被生出来？光明的灵很有耐心，继续地引导对方，这是为了无穷尽的福乐，你随时都可以跨出一步进入这福乐，跟着我来吧，不用在意别人是否看见你，一个小时之后你就不会在意了，再过一天你就会觉得这样想很可笑。难道你不记得在地上的时候有许多东西热得不能够用手去摸，却可以安然无碍地喝下去？如果你愿意接受它，你如果愿意饮尽这杯，就会发现它非常滋养，但如果你试图用其他方法去对付它，它就会烫伤人。这段话似乎有一点触动到华丽幽灵，他欲言又止地说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是的，你试试看就知道了。华丽的幽灵往前移动了一下，正当我们以为他要改变心意的时候，却突然止步了，大声地说，不行，我办不到，我告诉你我办不到，真是恶心，如果我做了，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，永远不会，而且这不公平，他们应该事先警告我们的，否则我绝对不会来，现在请你做做好事，快点走开。光明的灵不禁感叹地说，朋友，你能不能就这么一会儿暂时不想自己呢？然而华丽幽灵只是冷冷地说，我已经答复你了。华丽幽灵拒绝跟从光明的灵，表面上的理由很多，怕被看见，怕丢脸，怕痛苦，觉得不公平，觉得很恶心等等，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呈现，真正的原因是他始终没有办法放下自我中心。进一步挖掘，我们可以整理出三个重点。第一，华丽幽灵爱自己的形象胜过爱真理。华丽幽灵最在意的不是能不能进入天堂，而是别人怎么看他。他对于在天堂谁都可以透视我这样的状态感到害怕，因为在幽冥城里大家都是幽灵，彼此隐藏，彼此伪装，他可以维持自己想要的形象。但来到天堂，真实的光照出了人的本相，任何伪装都没有办法保留。他并非不知道光明是好的，而是不愿意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被显露出来。其实许多人也是如此，我们愿意让人看到成功、有能力或者是金钱的一面，却不愿意正视自己的软弱、罪恶还有羞愧的一面。第二，华丽幽灵想要保留尊严，所以拒绝恩典。光明的灵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你只要留在这里就会有所改变，变得更好，只要跟着我走，痛处就会慢慢减轻。但是华丽幽灵一想到这么做会暴露自己幽灵的状态，也会暴露自己的丑陋， 所以断然地拒绝光明的灵的邀请，还说如果我做了，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。他在乎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变得更好，而是他能不能够接受现在的状态。但矛盾的是，他既无法接受自己这样的状态，但是又不想要改变。于是来到第三个，华丽幽灵以受害者的姿态逃避改变。当光明的灵邀请他前进的时候，他开始抱怨，这不公平，他们应该事先警告我们。也凸显出，当人不愿意承认，不愿意悔改的时候，往往会为自己寻找各式各样的理由。问题不再是我要不要改变，而变成为什么他要这样要求我，为什么别人没有提醒我，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。华丽幽灵把焦点放在环境、制度还有其他人身上，却始终不愿意面对自己的选择。是的，他仍旧做出了选择。这也不禁让精灵想到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所呈现的相貌也是如此。亚当责怪夏娃给他吃上帝说不能吃的果子，夏娃则是责怪是撒旦化身的蛇诱惑他吃的。然而他们却只字不提自己早就知道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，并且他们都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之下做了这件悖逆神的事。这就是罪性的彰显，常常使人把责任往外推，而不是向内省察。回到故事里，很可惜的是，华丽幽灵空有美丽的外袍，却是包裹着穷困不安的内心。他最大的障碍不是痛苦，甚至不是羞愧，也不是无知，是他仍旧紧紧抓住那个自我中心。华丽幽灵最大的悲剧是他宁可守着自己的羞愧，也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，宁可躲在树丛后面，也不愿意走到光中。这个正是许多人面对福音时的挣扎。我们害怕被神看透，害怕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害怕放下自己长久以来建立的形象。然而这些都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益处，只会不断地消耗我们。拦阻我们亲近神的，不是因为神离我们太远，而是因为我们的眼目始终停留在自己身上。当我们只注视自己的时候，看见的是不足跟恐惧。可是当我们注视耶稣基督的时候，看到的是恩典跟盼望。原来生命真正的改变，不是靠着努力把自己变得更好，而是先愿意相信耶稣，成为他的儿女，在他的带领之下一步一步走向光明。这或许需要勇气，但正如光明的灵所说的，那最艰难的一步跨出去之后，痛苦会渐渐减轻，真正的喜乐跟灵里的自由也将随之而来。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赞美之泉第22章专辑《从早晨到夜晚》当中的《喜乐河流》。
喜乐河流来充满我，生命泉源来浇灌我，有你同行，不再惧怕。无论何处，紧紧跟随。Dance, dance, dance in the
in the river, 我要 dance, dance,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.
这里是莲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，我是雪精灵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22张专辑从早晨到夜晚当中的喜乐河流。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开往天堂的巴士，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。故事说到，作者在天堂听到了华丽幽灵跟光明的灵之间的对话。原本华丽的幽灵在对方的劝说之下有点心动，要跟着光明的灵上山，但因为又想到了自己而拒绝了光明的灵，并且用冷漠的口吻回应。于是光明的灵说，那么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出乎意外的，他竟然拿出一只号角来吹。作者在一旁用手捂住耳朵，因为这脚声震天嘎响，大地似乎在震动，整座森林为之站立不已。不久之后，有轰隆啼声从远方而来，一群独角兽风驰电掣通过森林中的空地，其中最小的有445到540公分那么高，除了眼鼻中的红光闪烁，脚上的耀眼蓝紫色，浑身上下白若天鹅，潮湿柔软的草地在他们的蹄子下啪嗒啪嗒的作响，灌木噼啪折裂，伴随着他们吐气嘶鸣的声音。作者还看到他们后腿高扬，头脚下底，模拟作战的姿势，于是觉得很奇怪，这群独角兽是为着什么真实的战斗而演习吗？但随即作者听到了华丽幽灵尖叫，已经仓皇逃离那片树丛，没有看清他是不是往光明的灵那儿去了。但此刻作者已经失去了勇气，一时顾不得脚下可怕的尖草，片刻也不敢稍停，赶紧离开这里。为什么光明的灵说的办法是呼叫独角兽出现呢？原来光明的灵是存心要吓华丽幽灵的。恐惧本身虽然不能够使他减轻幽灵的身份，可是如果借此能够让他暂时不想到自己，那就有可能奏效。作者不知道这对华丽幽灵有没有帮助，但是后来才知道有些人就是这样得救的。那么为什么光明的灵要使用这样的方法呢？为什么不继续温柔劝说，反而吹响号角，招来一群气势惊人的独角兽，将华丽幽灵吓得惊声尖叫？因为问题从来不在于华丽幽灵不知道该怎么做，光明的灵已经向他说明道路，也告诉他只要跟着自己往山上走，痛苦就会逐渐减轻。华丽幽灵有那么一瞬间几乎愿意要踏出那一步了。 但问题是，他始终没有办法停止思想自己。他在意自己的形象胜过在意真理，在意自己的感受胜过在意救恩，在意自己的尊严胜过在意生命的改变。于是，当一个人完全被自己占据的时候，再多的真理也听不进去，再多的劝告也听不到。因此，光明的灵决定采取另外一种方法。既然他最大的问题是一直只看着自己，那么就需要有一件比他自己更大的事情出现，暂时将他的目光从自己身上移开。的确，恐惧本身不能够拯救人，但如果因而产生敬畏感，就有可能唤醒沉睡的灵魂。当人发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中心，当人意识到自己并非掌控一切，当人看到有一位远远超过自己的存在的时候，他才有可能重新思想生命真正重要的是什么。旧约圣经，先知约拿单奉神差遣到尼尼微城传讲信息的时候，他所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：再过40日，尼尼微城必倾覆了。这不是一句安慰鼓励人的话，而是一个警告。然而，正是这个警告使全城的人，从君王到百姓都披麻蒙灰，悔改归向神。于是，神没有降下毁灭，反而施行怜悯。大卫在犯下奸淫跟杀人的罪之后，一度试图掩盖自己的错误，直到神差遣先知拿单指出他的罪，大卫才彻底醒悟，向神悔改。如果没有那一次严厉的责备，大卫很可能会继续活在自我欺骗当中。有时候，人生里也会出现像是独角兽奔腾的事件，可能是一场疾病，让人突然发现自己的有限，可能是一段关系的破裂，让人重新思考生命的方向，可能是一场失败、挫折，一个无法预料的变故，打碎了我们原本的自信跟骄傲。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只会看到痛苦，却忽略了另外一个可能性。也许神正在透过这些事情呼唤我们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12章说，主所爱的他必管教。神的管教不是为了毁灭，是为了挽回，不是出于愤怒，而是出于爱。就像是父母看见孩子即将陷入危险当中，宁愿严厉的呵止，也不愿意眼睁睁看着孩子受伤。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生命中的震动，你原本以为牢不可破的东西突然崩塌，你原本引以为傲的能力忽然失去了作用，你原本依靠的人事物忽然离开了。你问为什么会这样？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也许神正是要让你暂时停止只看自己，抬起头来看见那位一直在呼唤你的主。神的心意不是要让我们害怕他，而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身边，不是要伤害我们，是要拯救我们，不是要毁灭我们，是要把我们领入真正的生命跟福乐当中。就像是故事中那位光明的灵一样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的目的都不是要赶走幽灵，是希望对方能够放下自己，转身走向光明。但是如果我们仍旧不愿意，仍旧要坚持走自己的路，仍旧要活在自我中心当中，那么最终也必须承担自己选择所带来的一切后果。终有一天，你我都要站在神面前交账。愿到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：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，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福音书房完整救恩专辑当中的《至美的享受》。 这里是灵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我是雪精灵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。心之导航，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。